哎，各位善知识，华严经贤首品啊，上次刚刚开始讲，现在是讲这个贤首菩萨答复文殊菩萨的问话，课本就是第二贤首广说，广说里面有两段，第一标局，第二正说。经文的开头，尔时贤首菩萨语句答愿，这是标局。善哉仁者以下是正说，正说的经文，那么全部有359颂半，那分为三段。第一，千赞起说，第二证明圣德，第三较量劝辞。现在讲的是千赞许说，贤首菩萨谦虚的赞叹文殊菩萨善问，答应允许为大家说明这个出发心的功德。那么千赞许说有两段，第一总名，第二开章。经文的第一首颂，善哉仁者应谛听，彼诸功德不可量，我今随力说少分，犹如大海一滴水。这一首颂是总名，总以说明千赞许说的意思啊，这上次讲过了。第二开章，开章有三首颂啊，三首颂里面呢就是开出三个章门啊，这个所谓开章啊，就是等于标出后边要说的总题目了啊，那么有三个意义要说，所以开为三章，就是三首偈颂。第一举发心章，举出出发心的功德的总意。经文就是若有菩萨出发心，是求当证佛菩提，彼之功德无边际，不可称量无余等。这就是举发心章，说这个初发心菩萨，现在这里的初发心是普通一般凡夫，刚刚听到佛法，发起菩提心来，期望将来也一样能够成佛，这个初发心不是后边十住位的初住满那个初发心，因为那时已经到了镇定区，发心成就了，这是刚刚才发起。那么刚刚发起誓愿要求证无上菩提，这个功德就是无穷无尽了，就是不可称不可量无余等了，那么这个叫做举发心章，才发心而已啊，还没有如法去做啊。那么第二首句颂啊，就是第二狂处修行章，狂何狂的狂啊，用比对的方式显出，单发心的功德就那么大了，如果能够按照规定的方式发愿以后，如法行菩萨道，实信实住实回向实地等觉次第的如法修学，那这个功德更是不可思议了，所以叫做狂处修行章。经文就是何况无量无边劫，具修地度诸功德，十方一切诸如来，悉恐称扬不能尽。这一首叫做狂处修行章， 后边一首如是无边大功德，那是许说分歧第二章，许说分歧啊，第这个开章的第三啊，许说分歧啊。那么贤首菩萨答应我所说的，在前面这个发心到修行的功德当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啊，所以我尽于中说少分啊。那么那个比方说像鸟之足所力行的虚空一部分啊，大地的一粒微尘的这一点点，我只能说到这一点，所以叫做许说啊，答应我所说的这个限量就只能说到这一点。现在要讲第二，就是狂处修行障，何况无量无边界具修地度诸功德。这两句啊，就说明发心之后能够如法去修行啊，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了啊。那么单发心的功德，如前文所说，就是这么多无量无边呢、啊。那么如果能够经过无数量无边际的结束，这个无量无边界是指修行的经过的时间，界都是指的大界啊，都是指这个世界呀、啊，成住坏空一个大界，嗯、啊，那么无数量无边际那么多的大界，我们平常说修行成佛，从初发心到成就佛道，最起码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是无数啊，要经过三大无数劫啊，这是说明从初发心反复初发心修行，一直到究竟成佛，经过的途程路途啊有那么长啊，三大无数劫那么长的途程，这个三大无数劫就好像例如从高雄到台北有几百里几百个公里那个一定的数目字啊，就是有那么长，但是你在走的时候啊，看你用什么方式走，假如你是坐飞机的话，半个小时就到了。假如你是坐火车的话，最快也差不多要五个钟点了。那么就是走高速公路嘛，按照这个正常的高速公路走，也要四个钟点以上了。现在的高速变成慢速啊，如果碰到例假日，恐怕要十几个小时了。那么如果你是骑摩托车，从高雄到台北，那就可能时间要增加很多了。假如你是骑的脚踏车 TV 那么如果你从高雄骑到台北，那就不晓得有几天了啊，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那么更是啊最难的方式，徒步吧，十一路车徒步，两条腿走吧啊，好像他们行脚的方式，从高雄用两条腿走路慢慢走，走到台北，那有多少时间这就难说了，看你的脚力功夫啊，能走的力量有多快，中间要休息多少时间啊。那么从高雄走到台北啊，就是一个月也有可能啊啊，所以三大无数劫是途程，从初发心到成佛，这个路途的长度是有那么长的。那么你走得多快，要多少时间到，这是看你的力量了，看你用的交通工具了啊。那么这里所说的无量无边劫啊，是说的你走的方式，修福修慧。要到福慧满足啊，恐怕要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时间，无量无边的大劫来修行 才能到达究竟佛国的福慧满足呢？而这个跟那个三大无数劫说法不一样啊，不要搞错啊。那么这个起心论里面所说的，不管你怎么行，从出发心到成佛，必定要经过三大无数劫，那是指的途程呐、啊，几百里、几千里啊、那么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从出发心到宝所啊、是五百由旬啊、这个三大无数劫就是那个五百由旬呐、啊，那么你走多快啊、那就是无量无边劫啊。那么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来用功啊，福德智慧才能够到达圆满，成为两足尊成佛。那么经过无量无边界的修行，还没有成佛之前，再拿努力行菩萨道自行化他，这个修行啊，总不出修行的这个菩萨道里面的六度十度等，所以叫做具修地度诸功德。地指的是阶位啊，这个地字里面不但是指后边的十地啊，也就包含前面的十性、十住、十行、十回向，一直到十地，到后边的等觉，通通包含在内。就是因地因位啊，用功修行，一直到这个等觉因性圆满，这个地这个字就总包含这个阶位，从初性一直到等觉，这些阶位都用那个地字啊总包含。度度是指的从初发心到等觉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法门，这个修行的方法呀，菩萨道总不出六度了，平常习惯性讲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所有的大乘经典里面所说的菩萨道的修行法，总不出这个六度。但是《华严经》啊，它用一周元素，无论哪一个法相都是十，都是十，啊。那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些阶位都是十。那么修行的法门啊，平常讲的六度，它也是讲的十度，讲十度。为什么会有十度呢？后边七八九十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从第六般若度里面开出，般若度里面开出后边四度啊，就是前五度相同的世界人静禅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度相同，第一到第五就跟通常所说的相同。从第六的般若度啊，它就开出来慧，智慧的慧，方，方便的方，愿，发愿的愿，力，实力的力，力量的力，智，般若智的智，就是把这个般若度开出慧、方、愿、力、智五度，所以也就成为十度了。因此在华严里面说，修行的法门不出十度啊，修行的阶位从十性、十住、十回向、十地到等觉啊。那么从一初发心的开头，一直到成佛，这中间所修的行，总离不开这个十度啊，用这个十度啊来自行化它。而这十度里面每一度啊，都包含无量无边的法门的，所以叫做六度万恨，六度万恨。六度里面包含一切修行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可以用六度总包含的啊，所以每一度啊，简单说，总概括的说，每一度都有三种行。第一，布施度有三行， 就是财事、法事、无畏事，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第二，持戒度也有三行啊，就是设立仪戒、设善法戒、饶益由亲戒。设立仪戒总包含一切戒相，就是断恶，一切恶都要能在这个持戒的力量啊断除一切恶法啊。设善法戒啊，就是众善奉行了。设立仪戒是诸恶莫作，设善法戒是众善奉行。那么从世间善到出世间上上善，没有一个善法不修的，所以包含一切自利利他的善法啊，那么叫做设善法戒。菩萨戒里面呢，除掉设立仪戒之外，就有设善法戒啊，应当要怎么做怎么做啊，例如欲切菩萨戒、地持菩萨戒啊、梵网经菩萨戒里面都有说到应当怎么做的菩萨道，里面有详细的设善法戒的说明。第三的饶益由亲戒，前面两种都是注重在自利断恶修善的自利啊。那么第三的饶益由亲戒，由亲就是众生了，要使众生得利益，那么第三就是利他，总不说自利利他。持戒有这三种修行法，设立仪戒、设善法戒、饶益由亲戒，这是持戒度方面的三行啊。以这三种行包含一切戒度方面的功德，戒度方面的修法通通在里面。无论你在家出家七众九众，一切所修所持的戒法都用这三种啊，可以总包含。第三的忍辱度也有三行啊，第一耐厌害人，忍耐的耐，冤家的厌啊，耐厌害人。第二安受苦人，心安理得的接受各种的挑战啊，各种的磨练啊，无论逆境顺境他都能够安心的接受啊，所谓安受苦人。第三地察法人，四地的地，观察的察，佛法的法，地察法人啊，这就是入理之观，观无生啊，如法求证无生之理啊。前面两种是事，后边一种是理，人有这三种，所以有无生法人呐、啊，有地察法人啊，努力进修到这个无生法人，所以人也有三行，耐厌害人，安受苦人，地察法人，以这三人来包含一切忍辱波罗蜜，在忍度里面该修的用这三种修行法总包含一切，这是忍度三行。其次第四是精进度，精进努力向前了啊，专一不杂努力向前，叫做精进。精进度也有三行，有三种精进。第一披甲精进，要对治恶法，要对治烦恼，好像阿兵哥古代的披着战甲，全身的装备等于现在的防弹衣一样哦，披上战甲努力往前冲，来破除烦恼降魔啊。这第一是披甲精进，努力断恶。第二是设善精进，广设一切善法，努力进修。这就是这个众善奉行的精进，努力向前啊，叫做设善精进。这两种都是断恶修善的精进啊，就是自利。第三利乐精进，利益众生，使众生得安乐啊。那么这是注重在利他。前两种自利，第三利他，利他的精进叫做利乐精进，这是第三。所有的精进度以这三行总包含。第五禅定度， 禅定也有三行。第一，安住静虑，禅，禅挪，印度话禅挪，翻成中国话心意叫做静虑，静而能虑，静虑，静是禅的当体，虑是发出的智慧。禅定都有三行，第一是安住静虑，把心安住在禅定的境界中。第二，因发静虑，引导的因呢、啊，发出这个各种的功德，各种的智慧，都从这个禅定里面呢、啊，引发出来。第三，办事静虑，要自利要利他，由禅定功夫都能成办，叫做办事静虑，那么这三种静虑里，禅定功夫的修法里面，就包含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的这个九种大禅定，通通包含在里面，这禅定就无穷无尽了。这是禅度的三行。第六，慧度三行，现在要开开来十度啊，慧，智慧的慧，分成两个，智度在第十，慧度在第六。第六慧度三行啊，要开发这个智慧的慧啊，它能截断啊。那么这个截断的功夫的慧度有三种，也有三行，就是深空无分别慧，就是平常所说的平等大慧啊，照了真俗二谛的道理啊。那么能了俗谛之法，就是深空无分别慧啊，深空无分别慧，众生的生啊。第二是法空无分别慧啊，深空无分别慧就是破我执，法空无分别慧就是破法执。第三，具空无分别慧，能空我法二执的空也空，这就所谓般若三空啊，般若三空的第三，能空我法的空也空，叫做具空啊，具空无分别慧。所以慧度有三行，三空、法空、具空啊，再就是慧度三行。第七的方便度，方便度也有三行，方就是方便，全巧方便，度众生的全巧方便。方便度的三种修行法，第一，去国方便，修行的时候啊，去向无上菩提的果德，从因至果，果中有因，因中有果。例如出发信心，那是因中之因，暂渐次的修行，例如说您到了实性满心了，可以进入初住了，实性满了，那是信果，能为初住之因。对初住说，实性满心是初住之因；对初发心说，它是初发心之果。这样子每一种都是对照的配合说，往上说，就是初住为因，二住为果，二住为因，三住为果，这样子一直累积上去，一直到十地为因啊，等觉为果。那么这些都是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一直到等觉，因心才到究竟圆满。佛国就是果中之国啊，这佛是果中之国，叫做果果啊。等觉是因心圆满的啊，因，那么这是因中之国，因中之国道理圆满。所以从初发心往上去向，一直到成佛，这些阶位当中啊，去进前向往前进的这个方便，就是方法了，要懂得方法，初性到二性的方法，二性到三性的方法，这些都有全巧方便的方法。你不懂得方法的话，就没有办法往上进的啊。所以第一有这个去国的方便，去向果地的进修的方便啊。第二，巧慧方便，善巧啊，善巧体会事出世间事理一切万法，能够善能体会啊。那么 无论它是空是有，是有是无，是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善能体会，善加运用，该怎么做啊？碰到各种情况要怎么样子配合，怎么样子做，这都是要有方便啊。假如你说世间人他不懂这个道理呀、啊，啊，他说我现在没空啊，你叫我学佛嘛，我还做不到啊，我的义务没做满啊，等到我的义务做满了啊，那么我可以放得下了，没有事了，那我才去修行。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没有跟阎罗王帕克呀，哦，万一这个无常来了，那你的工作还没做完呢、啊，时间到了你非走不可。那你怎么办呢？那就没有修行的机会啊！所以你要善巧运用啊，在现在的工作、现在的岗位上，你做什么工作，应当要怎么样子来配合，怎么样子修学佛法，每天能够抽出多少时间来啊？对这个佛法的解行方面，每天呢都有一点进修啊，让他有进步，不会停在那边，甚至后退。啊，所以第二要有巧慧的方便，善巧方便啊，会合当时情况，体会自己的这个自行化他的各种啊该做的工作，能够配合去做，这个叫做巧慧方便。第三要有不舍不受的方便，不舍不是叫你坚定不舍呀，是叫你要有坚定的志向。无论碰到多难的境界都要克服，无论碰到多逆的多困难的境界都要承受，都要想办法来啊突破。不舍就是不舍菩提心，不舍菩萨道，碰到再难的境界我都不能舍啊。不受就是不执着啊，不执着，无论是什么样的境界啊，快乐我不会太享受，苦恼我不会起烦恼啊，我不会被境所转。简单说，你要学习呀、啊，能转境的力量，心能转境，不会被境所转，不会一碰到困难了，哎，马上退失信心了，那不行，那你的菩萨道就没有成就的希望。所以菩萨道发心的多成就少，原因就是他对这个菩萨道的坚定力量不够，容易舍掉啊，升起执着啊，快乐了生欢喜心啊，苦恼了退失了，这样子所以不会成就。所以要有不舍不受的坚定的方便，你要克服这些困难了，都要有方便来啊来运用。假如你没有方便的智慧的话，都没有办法达成的。所以要有不舍不受的方便，这是第三。方便度里面有这三种，方便度最难了，最难了，就是看你的智慧多高，会不会运用这个权巧方便。许多人就是因为不会运用权巧方便了，中途退失了，很可惜。所以要有方便度，这是第七。第八，愿度，发愿了，菩萨道必定要有愿，所以通途的愿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不是早晚功课在佛前念念好听而已啊，要真正学习去做，要真正下凡功夫才行，不能啊，只是嘴巴念而没有真正去做。所以这个愿度也有三行，第一，求菩提愿，坚定把自己的愿心摆在无上菩提上，我一定要到成佛的目标，这个目标没有达成我绝对不会退转，有坚定求菩提的愿心啊。所以第一要求菩提愿要坚定，第二利乐他愿，菩萨道就是度众生，你要使众生利益，使众生得到安乐，哎，你这个愿心不能有少少的退失。假如你没有心愿想要利益众生，那你的菩提道也不可能成就了。要成佛必定要利他，不 不立他就绝对没有成就的希望，没有成佛的希望。所以第二要有利落他愿，他就是众生，以众生你又愿利啊，要利益他。第三要有向外教化众生的心愿，当然要先充实自己了，自己还没有到相当有充实的功夫，有坚定的愿力，那你想去度他是不容易的。这是说你自己的功夫已经差不多了可以做利他的这个工作了，那你要向外来做教化众生的事业，就是外化的心愿，向外教化众生的心愿。所以愿度要有这三个修行法，就是求菩提愿、利落他愿、外化众生愿对外这是只是方便说了，实际上一切众生都在你的心内，并不在外，这是随顺世间法说对外那么对一切众生你要发心发愿呢，必定要去想办法去度他那么你自己还没有完全达成这个力量之前呢，随分随地，随分随地，等到这个力量成就了，例如像这个不退转的菩萨，他就可以专做度化众生的这个工作了。现在我们出发心注重在充实自己，注重在自己断恶修善，等到自己充实到相当的程度，不会退转了，那就注重在做利他方面所以这个心愿呢要很坚定的，不要忘失。所以后边这个历史简评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忘失菩提心，修善法，纵然修善，那也叫做魔业，因为超不出魔的境界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菩提愿忘失了，那就纵然修善也是魔业。第九，力度，力量，从自己的般若智慧发出力量来做这个力量力度也有三行，三种修行法。第一，思则力，思维的思，选择的择，思则力就是你要用运用你的智慧去思维，选择你现在该做什么，也就是要善能安排你现在的时光该做什么在菩萨道上，我现在应当怎么做才能够使菩提道增长，使自己的恶业消除，使自己的善法增长，要有这种的所谓思维这个修学的方法，善加减择，所以叫做思则力。第二要有修习力，修行的功夫习学的功夫。您如果不用功去修行不去体验，不会有成就的但这个修习不能盲修瞎练所以前面要有思则，思则之后然后如法修习努力去进修，无论是断恶修善、自利利他，努力进修，要发出这个般若的力量来领导这个修行的方法第三要有变化的力量，变化并不是说运用神通去变化了，就是你能够随顺凡经随时随地能够运用，能够变化你的凡境不被凡境所转，而我的修行方式不会因为凡境的变动而发生这个困难，或者是停止修行，不会有这种情况。不管这个凡境变成什么样子，你都有这个修行的进步机会例如一般人差不多都是很固执的，必定要在大殿里做功课，离开大殿好像是不会修行。假如你没有办法上殿的时候，看你怎么办那就不修行所以他必定要善用功夫对于种种环境的发生变化你会运用。所以古人在家的做官的骑马上朝 他会利用在路途上，骑着马上朝的路途上，一边走啊，一边读诵法华经。他能够从家门出来到朝廷，这个中间的路途，去的时候念半部法华经，回来的时候也念后半部法华经。他这样子上朝，上朝啊，每天上朝朝皇帝，他每天要上朝的工作去回，正好念完一部法华经。你看他多善用这个机会啊，他会运用这个机会这个时间。假如你骑着马只是所谓走马看花呀，那只是看着这个光景，外面的这个景啊，观光，那你完全忘掉你该做的工作，那你就白走一趟了，把时间浪费了。他会利用这个时间，哎，就利用这个上朝的来回时间呢，他就可以一天读诵一部法华经，天天这样做，累积下来，那功德就不可思议了。那么现代人坐车也是一样吗？那你在坐车的时候照样可以修持你的功课。假如你因为工作方面的原因没有办法做早晚课，那你不妨在车上做啊，就在车上眼睛一闭，没有事。例如说你坐火车吧，或者是坐这公共汽车，只要有座位，我坐下来眼睛一闭，我做我的功课。等到你到了目的地，大概有多少时间你总是会知道的，能够配合这个时间，这段时间我可以做多少这个功课，这样子那个时间都不会浪费。这就是所谓变化力啊，并不是说要用神通去变化，因为你现在碰到各种情况，你会善运用这个发生各种变化的情况啊，我的修持不会被它发生这个阻碍那么这就是所谓力度，这是都是因为我们出发性的反复讲了。那么如果是大菩萨，他有神通变化，当然他是可以用神通变化的力量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了。所以力度有三型：施者力、修习力、变化力。最后第十，智度。智度啊，这个智慧的智就是善能分别诸法相，智度。它也有三种的修行法。第一，无相智，凡是修一切功德呀，不去着相，就是完全了解诸法性空的道理，原生性空的道理，它不会执着这个外相，那么初发心的人比较容易着相啊，例如说我一天要念多少万佛，我一天要念多少经啊，念哪一部经多少部，或者是持菩萨圣号有多少，在凡夫初学的时候不能没有这个数目字来束缚他，否则他的道心会懈怠。但是不要执着这些外相啊，那么不要因为哦，我今天呢、真的我念上十万佛了，好高兴啊，那个高兴心要不得啊，你要无相，不要执着。今天我被这个凡境所阻碍了，没有念到佛了，念很少，只念到500声、1000声，是心里难过，我今天怎么做得那么少啊，这都是执着于相啊。那么要锻炼这个不着相的功夫啊，就是《金刚经》所说于如发欲则，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您知道过河需用筏过河要用船啦，坐船到岸不需船，到了彼岸了这个船就不用了。不要因为到彼岸了这个船帮我忙太大了，那么因此您上岸了把这个船背上去，这就多余了。您在坐船的时候就知道我现在在坐船，船是渡我的，但是我可不要执着这个船了。但是你也不能跳下去，我不要船所以你要有无相的功夫，锻炼无相的功夫，不要执着于现象 所以第一要有无相智，第二要有受用法乐智。对于佛法上，你要有受用法乐之智，哎，就是说我平常时在佛法里面得到哪一种受用啊？这就是法喜充满啦、啊，禅悦为时法喜充满，时时刻刻心都融汇在佛法里面，得到佛法的安乐。有佛法，我就心地安乐啊，善能受用佛法的啊这个功夫。受用法乐，有这个智慧来受用这个法乐，法乐也不是要你执着呀，就是你时时刻刻不忘佛法，在佛法里面得到这个身心自在的功夫，那就是法乐。第三，要承受有情智，有情就是众生，对于这众生你要有发心来成熟他，要度化他啊，所以要成熟有情的智慧。你要有智慧，我要度化众生，要怎么样子使众生成熟？不过这个差不多都是大菩萨的工作啊。我们初学凡夫，自己就还没有成熟啊，怎么能够度众生呢？那当然要先充实自己啊、但是这个智慧要学习啊、才能够做这个成熟有情的工作。所以现在不管你是读经、学教、研究教理啊、参禅、念佛、用功，都铸成将来成熟众生的这个因缘。所以第十制度有这三种修行法，就是无相智、受用法乐智、成熟有情智啊。这十度各个有三行，那么每一行里面包含无量修行法门，那就所谓六度里面包含一切法门了，六度万行啊，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在这个十度里面可以总包含。那么因此假如你按照这个修行法门呢，从初发心经过实信实住实回向啊，实行实回向实地努力进修，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了。所以说何况无量无边界具修地度诸功德，在这个所有阶位的往上进，十度里面各个有所有修行法门，诸就包含这个所修的法门里面所现的一切功德，通通都能如法去做啊。那么如果真的这样子去发心修行的话，那这个功德呀，十方一切诸如来悉共称扬不能尽。那你真的这样子去努力进修啊，这个功德别说是一尊佛了，尽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尽十方，一切总包括过去现在一切诸佛。那么尽十方过去现在一切诸佛，用他的微妙辩才来说这个发心修行的人的功德，悉共称扬不能尽，悉通通啊，共同称赞啊。发扬这个修行的人的功德也说不完呐、说不完了啊！因地功德尚且就是说不完，无穷无尽，佛说不完，何况是果地呢？究竟佛国的功德更是不可思议了啊！所以佛的无穷无尽，到了《华严经》的最后，入法界品啊，这个普贤菩萨赞叹佛的殊胜功德，跟善财童子说明这个佛果上的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说到最后他说这个虚空可量风可续，无能说尽佛功德那没有人能够说尽佛的功德那么是佛果的功德当然是无量，就是初发心的功德就已经无量，就是不可思议。所以华严讲宏部讲圆融地从初发心到住行相地等，这是宏部，每一个阶位都融摄前后一切功德，都包含无穷无尽，那就是圆融所以这是赞叹初发心的人能够起行，能够起行如法去真实修行，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诸佛 说不能经烂。这是第二啊，狂出修行障。第三，许说分歧。啊，这个贤首菩萨他对文殊菩萨说，我答应可以说，但是我说的分量很少，所以说如是无边大供的，我今以中说少分，比如鸟足所虑空，一如大地一微尘。如是指上面所说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像这样无量无边的大功德，初发心的功德就那么大。我贤首现在只能在这当中啊，这个功德当中说一点点，说少分。这两句是法说，后边是比方，用两种比方。第一，比如鸟足所立空，鸟在空中飞的鸟，空中飞的鸟它的脚所碰到的这个虚空分量很少啊，没有碰到的虚空无量无边，鸟足所碰到的虚空比方它所说出来的，没有碰到的虚空比方它没有说到的那些功德，尽大虚空无穷无尽。这是一个比喻。一如大地一微尘，大地无穷无尽啊，微尘只有一粒。他说我说的就像这个大地的一粒微尘啊，大地功德，大地来比这个初发心的无穷无尽功德，那我所说到的只是一粒微尘那么多，显示他说的很少了。这个一如大地一微尘呢，就是前文所说的犹如大海一滴水，比那个一滴水还要小，一滴水的水滴还要大一点，一粒微尘更小啊，微尘呢小到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出来的那么小，所以显示这是贤首菩萨呢，他很谦虚的啊，他说我只能说这么一点点，我只一旦光接几点嘛讲你啊，哦，我不能通通都讲啊，别说是通通讲，我就是少少讲这一点点，也就啊尽我的力量了，所以这是叫做开张啊。后边的道理呀，我们休息15分钟再讲啊。